所以他们都是异性经历的未生命，所以赶来的他的人命啊也效法虚假。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啊、他是羞耻自己的，不能像尧舜这样的德行。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一家人一国信人，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这些领导者特别无私，自身呢感动，老百姓们佩服他，效法他，要学习他。啊，一家让一国信让。我们看周文王，他的伯伯们把天下让给他的父亲，让给他的自己的弟弟王继，这老百姓感受到的是他们的领导者连天下都能让，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所以上行下效，所以天下为公。所以在周月里面呢，有提到大禹在治天下，碰到了有人犯错，判刑，要押解去服刑。禹看到了，赶紧下车询问，他们是犯了什么罪？了解之后啊，这个禹帝就很惭愧，他就说到了。尧舜那个时候，老百姓都是效法他们，以尧舜之心呢为自己的尊敬。他禹就反思，好像他现在这里的天下，老百姓是以自己的私心为心，所以那个时候的领导者们都以天下为己。天下不好，他都反思是自己没有带好的基础。我们今天在各个行业当领导者，都能有这样的心境来反思自己，那这份真心也能带动一个团体，都能反省自己，都能为团体做些。所以这个大禹就讲到，这百姓有罪在于一人，老百姓没有教好啊，是我们没有做好的榜样。虽然只是在人面前，但是这一些处事啊，尤其当领导者的精神是不会变，能够时时犯错自己，必得人民的佩服跟爱戴。而这个天下为公，那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的日子？那他得要办政策，把各个工作、国家的各种重要的建设都能注意这样好。所以那个时候的天子很重要的，他要举拔贤人之才。大家在读这篇文章啊，他是治天下，治天下跟治企业跟治家庭家族，那些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不是说治天下归治天下，治企业归治企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圣贤的教诲是大小圆融，我们不要边学边执着嘛。这个是皇帝的事，不干我的事。这是领导者的精神， 个国家要不要经典，对吗？所以道理一定是小大多圆融都是有的，还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这样子下你可以把自家的方法拿去做企业，但自己家的方法你也懂得去运用，这个举一懂得反三啊，懂得活学活用啊。那他要把天下治理好，他得要有很多重要的大志，来负责农业，负责教育，负责土木，负责刑法，很多重要的职位都要有人去带好的土木。而举选贤举能，把有德行有才干的人推荐出来，他自己有德，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句话大家没听过吗？有，你们的表情好像没听过的，我还我想说是不是要醒一下？听着都录定了，我很难判断啊。所以这个。天地万物之间呢、啊，它都是相照的。善心感善报，恶心感恶报。谦虚的心就感正直的报。啊，这个玩乐的心就感酒肉朋友来。所以，一个有德之人，他就能赶来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为国家。所以在《论语》里面呢，就有彰显这一个全贤举人的重要性。孔子给他的学生讲“半正直，举直错足”啊，就是举一件真诚正直的人，把一些小人赶紧的让他离开，这样整个。朝廷呢、啊，这是善的一个中心、啊、所以《论语》里面就有讲到了，汤有天下，商汤，商朝的始祖啊，商朝主第一个皇帝、啊，第一个天子，皇帝是秦始皇之后是皇帝啊，啊，对不起啊，汤王。有天下举一也，这是宰相，他非常有德行。一举一也呢，所有那一些巴结谄媚的人，统统赶快跑，他们知道混不下去了。啊，有智慧、有德能的人，哇，一也出来了，我们一定要一起去为国家。所以他举一个贤德之人，赶来的是无数的。我们看每一个国家开朝的时候，都是举用了非常有德的公子臣啊、大臣啊。我们看周朝就是启用姜太公啊，所以汤有天下，举一不仁者为，没有仁慈心的人做，有仁德的人靠过来。舜有天下，举高尧，不仁者为矣。高尧也是很有德行的人，所以舜不简单。他为什么可以把国家治理的这么好？他税利要大于举足者，他教育讲齐全之德，他农事讲齐全之德，都是这些有德有才之人。天下的工作都推展得很好的，而且这每一个负责的大臣，他也去带动一方的人民啊，积德行善，因为他们都是好的榜样，所以古代的人 话呢，就要有信用。讲出来没信用啊，那就不叫人讲的话了。所以真讲谎话的，就是不想当人，糟蹋这个当人的身份。所以修行呢，要从不妄语开始，不讲谎话。而这个即使第一个，它是要对得起良心。人家的眼睛就知道人家的意思，可是呢，因为 他是外交官，被见世人，啊，非要把这件事办完了才方便行，啊，所以他在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啊，回来的路上，我赶紧把这把剑取回去过过去。结果等到他出使完回来，去过过去已经去世了，他到他的坟前祭祀，祭祀完就把这个剑挂在坟旁的树上，结果他的仆人就很奇怪，他说：“主人啊，你又没有说过，连话都没有说过要给他。”纵使你说过了，他也已经死了。我们去感受一下，人有时候很习惯哦，去给自己找很多合理的借口。但是，其他说到了，是出于心虚之，我的心里面答应要给他，怎么可以因此而违背了我当初的承诺？这不太容易，自己的一个意念都不愿意违背，这是真正的把神的道德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的诚信。所以我们效法基达的精神，我们曾经对我们的亲朋好友许过的承诺，我们终身要继续履行，这样才知道啊，什么叫俯仰无愧的忠魂，无愧于今人，无愧于天地。所以，这已经走上婚姻的人，就时时想到当初对另外一半的信任，已经有孩子的人，时时想到孩子降临在我们家，我们当下看到孩子，自然能提起的那一份父爱母爱的情分，终身不忘啊！以至于我们对父母的承诺，我那一份孝心。再难，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实践，去完成。这是对自己的了解。再来，讲出来的话，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所以为什么说啊，以前的人很实在？我们要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我们要体会古人那种修养修行。在《论语》里面讲到，古者言之不逊，他们讲话不讲大话，很谨慎，生怕讲了以后自己做不到，这样他们会觉得非常惭愧，啊，就是自己不能够做到，甚至于他们是厚道的才去说，啊，所以实际上呢，人家说厚道再说是圣人，啊，说了以后能做到是贤人，啊，说了以后做不到啊，是骗人。骗人就没有信用了。哦，所以从师父这一段话呢，在对照经典里面讲到我们古人的诚信了，言行一致啊，不欺不欺呀，言不欺人啊。《论语》又讲到，《论语》有好几句啊，都在诠释。言行一致，心心一致，
出去的，他们很惊讶，
妖精本有的身形，很自然的把它唤醒，所谓百善孝无形，把孝心开了，这百善就开了。而且呢，孩子一出生就是看着父母，接触最多的也是父母，就让这个父子有情的天性终身保持。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第一个目标，好让一个人的跟父母的情感终身保持。好，大家去想象一下，一个六十几岁的人看到他八十几岁的父母，然后雕妈的那个表情神态跟那个三岁的孩子跑过去抱他爸爸妈妈一样，你看这个六十几岁的人心里就你们配合一下，感受一下，再去想一想那个老来子啊，七十多岁啊，在那里逗他父母开心呢，那是天性啊，一生都保持，心里面一点就是凄惨都没有，一点怨都没有，一点情绪都没有，只是一个天性的流，这是这个人的幸福啊。一个人心里面还有父母的不舍，他再有钱再有地位，他一定幸福快乐绝缘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青少年很忤逆他的父母，一些成人看到很生气，这些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对父母呢？没错啊，他做的很不对的行为，可是我们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也曾经一岁两岁的时候父母打他，他更往父母的怀里去，这是他的天性。可是那个天性为什么经过十几年之后是不固定死的？谁教他的？没给他好的教育。而一个人从天性变成忤逆父母，请问他的心要扭曲多少次？他也很可怜的。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了，连父母都恨的时候，这个人是苦的不能再苦了。哦，你看到天都在背了，是不是？感觉到他们苦了没有？你不能跟他对立，不能责怪他，你感觉到他的苦了，可能你一句话就把他那个经营的心给化开了，他也不想这样啊。哎，慢慢的把孝道的道引导他，把他那些错误的思想能够放下来。好，所以这个教育的功能，父子有情的天性终身保持，然后呢，再把这一份天性的情爱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家族，再对邻里乡长、对社会大众，以至于对不同的种族、宗教的人。大家注意哦，中华民族很可贵，不同的宗教到了我们的这一片神州大地都很综合哦，甚至以后还给他们发扬光大。我们看佛教是印度发源的，结果到了我们这一片土地上更加的璀璨，更加的发扬，包含回教到了我们这边土地，经过传统文化融合啊，特别温和，而且要错过这 这个源头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很可贵啊，很包容啊，兼容并蓄啊。那我可以去成就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56个民族融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为什么他们比较说强调要靠我们中华文化去弘扬？他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特质，还有他那种几千年来带领着这么多人口的国家都能长治久安的学问。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弘扬综合的精神？还有中华文化的修养，走到哪里不只不侵害别人，还利益等等。我们看现在印尼啊，有一个城市叫圣保罗嘛，经过了600年了，都还记得郑和那个说的等等，可见的感人。我们看。列强强盛起来，有了武力啊。郑和那个时候，那个军队是20000多人的军队啊，那个船比那个哥伦布还要大很多啊，都没有去伤害，都是去拯救他们，把技术给他们。所以，假如这个精神再弘扬开来，那就是世界的。所以呢，全世界的华人是敌人啊，想对了一件事，做对了一件事，世界就要救了。这是敌人想错了事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可能就要遭殃了。所以，诸位学长，我们作为华夏恶女，很难得。做得好，是世界人都沾光，是不是？人家看你做好是Chinese，这个叫这个光荣式的工作。可是你假如做错事哦，在机场大吼大叫，那你一个人呢、就侮辱了世界人。人家说你看你看这么没修养，Chinese。我们就是德有伤，以敬秀哦，把所有中华民族的人统统都拉下水哦，这个叫造孽深重哦。所以大家一举一动要注意哦，这个激光脸很容易哦，造孽也很容易哦。好，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是把这个天性、孝心、忠贞保持。然后再把它延伸到对一切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孝是做人的根，是提起心，对长辈、对兄弟、对整个家庭，一个人还没出家庭以前。他就在扎他的出生代的基础的根本。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礼义廉耻。我给大家尽量写繁体字，因为大家以后要深入实施全书。大家先做好准备啊、很重要哦。我们这一代能深入了，下一代才能接下去哦。这一代都看不懂了，下一代就完了。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很多的下一代很有福气哦，读古圣先贤的经典，很多读了快10年哦，这个是很。 断这三十年哦，这一两代断掉了，好像我们沈墨与沈老他们都有得了，所以这一代快断了，要赶快把它接起来，刚好有机会大家一起呢辛勤的耕耘啊，这些孩子都很有基础，我们好好把这个文言文学好，大家回去啊跟这些孩子都可以上这个文言文的课，他们就很容易去深入进展啊。礼廉耻是人生的基本。仁爱和平是花果，而且它这个根呢，它是顺着人性，因为人一出生跟父母最亲爱，最侍亲侍奉父母。在家庭里面尊敬长辈兄弟姐妹，敬长辈敬重性，出社会了呢，他懂得侍奉领导，侍奉国家，侍奉单位的中心，是最礼节之最后呢，他懂得爱众人，所以整个这个人格的建立发挥，也是顺着他整个一个人人生从家到社会的基本逻辑。而《礼运大通篇》里面举的“不读亲戚经”，不读亲戚经，他针对的。因为呢，亲爱自己的父母，这个是人事业，人爱心的起源点，推广开来，不只对自己的父母好，是祖父母，祖父是父母，这个就是发扬光大的人事。而妻子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很自然天性的发挥出来。这是孩子来了，我们有一份道义，要把孩子教育好，养育好，这是人的道义性的很自然的开始。而能够呢推及到是所有的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这个算是事业在不断的继续扩大增大。但是呢，它都是建立在仁义的原则，就是孝养自己的父母，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基础还在亲戚亲，是妻子，延伸开来，不懂亲戚亲，不懂是妻子。而我们从这里呀、来看呢，一个人在家庭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德行，他是一个人做人的根基所在。我们看今天他对父母，当然有父母啊，而后有父子，而后有兄弟。我们看这个父子关系啊，他到了团体去 中年病死了，每天吃的很好。 个人的属性要成型什么，也是从这里来的。最后我们的成型，最后受磨练心不难，答应后果的事情赶紧去做到。结果我们现在是答应客户的事赶紧去做到，答应后果的事排在最后面。大家看这样是不是诚信？那都是做表面的诚信啊，真正的诚信也是从对父母的态度是出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刘明清死的深刻，他有一个原动力，就是对父母的忠心，甚至是对祖宗的忠心。我们看范仲淹先生他说到，我今天有这么高的福分，这么高的地位，那是我祖宗给我的福报啊。他给他的子孙讲，我假如把这个福报乱花去享受，我以后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去见我的祖宗。我们一提到历史最有名的司马迁先生，就是因为他父亲死之晚，希望他能够继孔子之后500年，能够写出千古的文章继续他。在临终前继续他，司马迁先生念念不敢忘啊，这是对父母的忠心。以至于他因为李陵将军的事情被判宫刑去世了，这个对读书人来讲是莫大的耻辱啊。但一般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耻辱一定不是大的，可是为什么司马迁先生不知道？是很容易啊，可是他忍住羞辱几十年，就是为了不能辜负了曾经答应他父亲的承诺。所以我们这个书啊，都是以司马迁先生的事迹为范本的。而这本书也从皇帝寄到了汉城，把很多宝贵的文化智慧传承下来。第一年时，我们看李当然对父母的恭敬，父母父应不满啊，出必过反必面，长者先幼者后，他从这个对父母的恭敬养成了一个礼仪的态度。大家看第四个里面讲的是师者如师身啊，那种情谊姑姑离开了都没有减少啊。这道义也就想到了，连物虽小，物是长，果是长，亲心上师。人数之间的源头在哪？我们小时候最怕哪一句话？真没家教啊！我一想我好像很难受啊，赶紧收敛啊，很丢脸啊。德有上进心的一个人羞耻心的源头，人设身处地，冬则温，夏则静啊，体虚的很，心凉。亲有过，皆有失分啊。和敌不设，仇不深啊，心没有集合去劝啊。劝到什么程度？劝到父母豪气水，他 个人连父母打他骂他，他都能心平气和，不跟父母计较，不生一个怨恨，这个人一生的修养才能平安。当我们气愤，自己动不得，想着怎么做才能真正劝解。也都有很好的理想跟学术思想，可是为什么好像越世间社会越乱？并不是这一些理想不好，是因为呢目标都在这里，有没有根？没根啊！要达到那种理想的社会目标，一定要从孝道入手。这个时候吧，我们再翻开孝经呢，就佩服孔老师了。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一个企业团肯去做了，他的企业也能像孝经讲的。上下无怨，民用和睦啊！是谁最有福气？肯听圣人，肯听老祖宗的教导，去落实在自己的家庭，落实在自己的企业团，这个人最有福气的，因为他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经营他的人生。好，所以我们得要从根。不能好高骛远的，而我们看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强调民族要团结，他没有孝悌忠信怎么团结？所以有这么好的理念，一定要透过教育才能达到啊，一定要透过德行的教化才能达到，不然都是口号。我们强调民族的大团结，一定要从孝养父母、友爱兄弟、爱自己的家庭开始，才能衍生出来一个民族的大团结啊！礼义廉耻，现在社会特别强调民族、民权。但是假如人没有接受礼义廉耻的教化，选出来的人无礼，在国会打架，然后选上了都谋自己的私利，没有道理，没有礼义啊，没有廉耻就贪腐啊，完蛋。所以现在哦，很多民主国家空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贪污的现象根本都还控制不住，那要那个制度干什么？所以得抓到德行才是本的，有德了这个制度才能用得好，没有德了都拿着制度在玩弄，在磨自己的势力去了。所以大学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制度也是末，方法都是末，根在哪里？在道德，在修养上。好，所以我们要让这些理念能真正落实，还是要回到五伦八德的修养上来。这个我们强调呢，要重视社会福利，民生的主人，其实人要真有仁爱和平的心，你没有那个主义，没有那个制度，人都主动愿意，哎，你只有这一个制度了， 但是没有发自内心的爱情，还是很难做好的。而即使这个整个事的末了，就是我们整个修身 人我们奉养啊，不是老人有福啊，谁有福啊？我们当孙的人有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都是小家庭了，没有奉养老人的，孩子从小怎么学孝道？他就只能只想自己啊，父母也没有把孝道表现给他们看。所以诸位学长，社会在变啊，有变好的，也有变不好的，不好的不能跟哦。不能随波逐流，小家庭好不好？好就不会变这样的啦，是不是？最早最早啊，各种家庭，三代同堂，我们从小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啊，才有健康的人格啊，才没有变成像皇帝。从小都耳濡目染，看父母怎么对待爷爷，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啊特别好，很多都还保有大家族啊三代同堂的东西。我有时候看到呢是三代四代的一起来领地祝愿，我那个场面非常的感动温馨。家道厚学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传递。所以让老人的晚年安心，甚至是无疾而终呢，这个子孙呢要大福。假如您做的事业就是照顾好老人，让他们能生存，那这个人也功德无量，就是他们能够用孩子的心去侍奉这些老人。真的把这些老人当自己的父母，那这样的忠心啊，感天动地啊，老祖宗都会保佑他们，把这个这样的养老机构办好，是老有所终啊，壮有所用。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能很勤奋的去工作。一来是他对家庭有责任心，他会念念不忘，下司报家之恩，上司报国之恩，所以他对家庭他有责任，他就会去发挥自己。赚钱来照顾父母，养活家庭，而他对于社会国家也有使命，所以他在各行各业都会认真负责。而我们现在呀，有时候呢，都是心态出问题，社会国家。每一个行业都在服务大众，都应该让我赢得我们的感谢跟尊重。可是现在好像忽略了每一个行业的本质，都是用钱来衡量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这个人啊，心就没有水平。有了钱了不尊重人，有了钱了忘了自己这个行业的本质。比方我们教书的这个行业的本质，助于英才，传道授业，结果现在当老师的人在领薪水了，那完了，该教的到补习班再教，那就失去了这个本质的力量。医生是救人的命啊，是他的天职啊。假如他是为了赚多一点钱呢、啊，那这个天职他就是不了。 的人赚钱难不难？在哪一个行业啊？很多都不会的，因为他每天只在用钱跟人家攀比，他没真正去感觉到那种服务人的价值。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我们教书的人，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给他正确的引导，改变了他的思想跟他的人生。请问大家，多少钱买得到？不是没有办法买的。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救回来，那不是钱能够买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给物化了，把我们的灵性都给遮住了。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能够让孩子身体健康成长，心灵建立很好的人格，这个都跟这个幼稚很有关系。童蒙养正，少成若天性。所以这个要幼有所长，首先他的家庭功能要发挥，父母教育好这个孩子才能做得到。所以三字经提醒我们，养不教，父母之过。这个是定出来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体制要把孩子教，教不严，师徒老师有责任。而且呢，老人、壮年的人、幼年的人都考虑去照顾好他们，而且呢，尤其对于可怜的人要额外的体恤，所以叫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鳏是指老年丧失，没有丧丧妻，没有妻子。寡呢是老年丧丧子，孤是老了没有孩子，孤是幼小就丧子，孤儿嘛。孤呢是老人没有孩子父母，废疾者，他废啊，是指先天肢体或者他的这些内脏功能呢就已经不行，有障碍。这个是废疾呢，就是病比较重的人。这六种人都很可怜，而主政的人都特别照顾这些人，就把老百姓的爱心呢给带动起来。今天假如连这么可怜的人我们都激不起爱心，那这个社会慢慢的就麻木不仁了。当然就像懂得教育的父母引导孩子看到这些可怜的人都有帮助，带他们到养老院、到孤儿院去关怀这些可怜的人，长养孩子的仁爱之心。所以这六种人可怜呢，皆有所养。确确实实的，我们古圣先王都特别照顾这些可怜的人。男有分，女有贵，男子有他的 外啊，并没有高下之分，是夫妻一体承担起一个家庭的生活跟这个家道的延续，家道的承传。因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两个工作呢，是经济跟教育好孩子，维系好这个家庭，是吗？有这两个重要的东西。那大家觉得赚钱重要，还是照顾好先生儿子，教育好下一代重要？那当然是教育下一代嘛，照顾好家庭。所以重要的工作人都比重要的人多。为什么母亲怀孕才四月啊？那跟孩子那种感觉啊，我相信是比爸爸还急，是吧？男人又没有怀过四个月的感觉，什么叫一起啊？我相信女子是最有感受的，而且这种天性啊，女子一生会牵挂自己的孩子，可是种子是出来的，孩子不好了，他一辈子都不会真正的快乐。所以啊，女子一生要真正幸福，那一定她要把孩子带好，她才能真正快乐。而我们现在好像女子啊，都是来工作比较多了，这是一个社会啊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有几个角度啊，值得我们思考。女子出来工作呢，第一个就是多赚点钱。但是请教大家，女子出来赚的，真的多赚了钱了吗？三十年前，爸爸一个人赚哦，妈妈在家里相夫教子，还能买个房子，因为他勤俭哦。现在两个夫妻赚哦，不知道勤俭哦，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连房屋都是三十年贷款哦，有没有？对哦，所以告诉大家，钱不是多赚就有。不然你看现在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眼睛要是雷锋的，是不是？然后衣服都是名牌的，连鞋子都是 Nike 的，手表都是 Omega 的。你看都这样子去花钱的，哪赚花得多？现在的孩子都不节制了，一只手机。半年就要换一次，你该怎么会赚就不当换啊？这种事情，勤俭的角度大家很清楚，不要随波逐流，好像人家要这样的，我也要这样，反正进去看再来。孩子有父母照顾，有就请母亲好好照顾，他养成。请问剩多少东西呢？剩多少精神去催读书啊？读书啊，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哦。再来哦，健康，孩子现在都吃外面了，现在普遍得到慢性病、癌症的年龄越来越低，现在拿18岁中风就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都没有在家里吃，在外面吃的都很多脏的，身体健康。请问孩子跟先生以后的医药费要多花多少？大家现在把算盘拿到桌上，打一打哦。孩子身体不好，他读书差人家差多少？他以后做事业就输了多少？ 以后出去创业不是要多花你多少钱哦，然后自己吵架你还要回来把他排解哦，是不？养个孩子哦，还不负责任，还丢给你了，是吧？交给你了，你看你要花多少，收多少钱？我们现在人哦，考虑事情很有意思，只考虑眼前，都感受不到以后怎么样，管他以后怎么样。现在能握在手上的，帮你最实在。哦，当然了，这一段话讲完，你们回去哦。不要太激动，给你先生说我不干了，我就相夫教子了。你先生下个礼拜就跑来啊，那个蔡某某在那里，哇，这个天官克我，太太马上就辞掉工作了，我要跟他拼了啊！大家好的理念啊，也不要操之过急，是吧？循序渐进，要使你的整个家庭客观状况才好。Thank you. 用这种低音大鼓的精神来落实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群、我们的企业团体。我们下一节课再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那这个低音大鼓片呢，希望大家下次可以把它背起来，这个很注意哦。好，然后呢，请大家预习一下，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是七事业增进表，这个秘密的增进表讲什么？啊，130页叫德育故事序语，它是谈八德，我们也把孝的部分。只有孝的部分呢，预习一下，把先预习一下，啊，就是序语里面孝的部分呢，跟增进表，啊，里面增进表预习一下。好，另外介绍两个故事，让大家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德育古鉴的111页到112页，这3页。介绍了两个这些人，范仲淹先生跟窦玉君先生，啊，叫窦玉君先生是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榜样，啊，他们两个人家呢真正把第一大同篇的精神发挥得很好。好，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